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就是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真实的悔改带来真正的复兴，真实的悔改必带来真正的复兴。的确，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不断的增加，确诊的数字或者是死亡的人数，我们也看见在整个的数字的整个统计里面，看到美国是一个灾情最高的一个国家，而且是高过许多，目前已经有真的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些人数，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知道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悔改的地方，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并且知道我们可以做许多来募款购买捐赠医疗的防护设备，或者是呢我们可以这个来做很多的这些我们可以做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在每一次真的每一次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真的我就知道说，哇，主啊，真的是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就被夺走，而且都无法能够这么快速，而且都没有准备。我们的人的一生真的是不是掌控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我们稍纵即逝，就第二天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面更多的警醒来祷告。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是购买了这些医疗的这些物品来捐赠这些防护的设备，然后也关心了医疗的医护人员或者老人院还有染疫的家庭。我们也可以救助那些经济受影响的贫困家庭以及无家可归的游民。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尽可能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也可以祷告呼求神的怜悯医治，以及为这些执政掌权者来守望，因为他们每做一个决定，每说一句话，都会影响很多的人，让他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聪明，能够做出真的是蒙神悦纳的决定。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继续为他们守望，继续为他们警醒。那么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如何能够蒙神垂听应允，那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更多的来学习怎么样来祷告。因为当我们看见，当我们的救助，当我们的关心，当我们的这些帮助这些贫困，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有的时候当一个灾害太大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所做的真是车水杯薪，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受困当中，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真的可以来改变这个局势的呢？我相信只有在祷告当中，只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呼求，当我们每个人在每一个地点，在每一个家庭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影响我们的社区，影响我们的国家。那我们要如何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呢？我们真的需要来学习抓住这些重点，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射中靶心，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蒙神悦纳，以至于我们的祷告能够摇动神的手来速速的降下他的医治和怜悯。首先第一个，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是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他那边讲到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去揣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很健康，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隐藏的骄傲，以至于我们不能得着神的连续，得着神的帮助，以至于神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神的心意是喜爱连续的，他本来他不喜爱祭祀，不是我们做的一些宗教的仪式，乃是他喜欢来帮助人，来怜悯人。除非我们承认我们需要，除非我们承认我们 是有病的，我们需要主的怜悯跟帮助，神就会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当我们在说话当中，我们要除掉我们这些高傲的口，我们这些骄傲的心，要求神真的在神的面前要谦卑下来，因为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11章25节，耶稣继续说，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神的智慧永远是向婴孩般的人显出来，也就是清心的人就能得见主。那些心里 pure in heart, they may see God. 所以当我们在灵里面愿意像婴孩一样的单纯来仰望神的时候，这些神的智慧、神的聪明跟启示，他说像聪明通达的人他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在雅各书四章六节，他说，真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一定要有一个顺服，一个学习的态度。即使你对神的认识不多，但是你也要来到主的面前，有一颗愿意寻求的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31节写的更是很好哈。其实他从18节开始写，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成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传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弟兄们啊，可见我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你就看到神在他的工作当中，总是要我们学像婴孩一样，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来到他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他的智慧，好叫他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 Amen。 好叫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当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得着智慧了，就得着能力了。 Amen。 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就是要谦卑，像那个税吏一样。在路加福音18章9-14节里面讲到， 一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自言自语，夸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一些，他自己觉得可以自夸的，例如他不勒索，他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他没有行奸淫，更不像这个税吏，他还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他所得的，他都捐上十分之一。在我们人看来，的确这个法利赛人真的尽了一切律法所要求的，但是他就是缺这么一点点，他就是缺了一个谦卑的心。因为那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他连望天都不敢，他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只说了这一句祷告的话，但是耶稣的结论却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甚为高。耶稣也曾说过，他说呢，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总比那99个认为自己不用悔改的义人要强得多。所以你就看到，当我们自以为义，当我们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甚至于觉得自己做了多少的好事的时候，其实在神的面前，那个真的我们没有办法用行为来称义。若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死，我们哪里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验中呢？所以让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首先就是要谦卑。不管你有什么，你觉得好像一个好像你觉得可以自傲的，在神的面前绝对不可以引以为傲，因为那在神的面前那个祭物是根本看不上，神根本看不上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存着一颗谦卑的心。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前面讲的几个都是讲到我们的态度，要有一个悔改的态度，而且要有一个悔改的行为。那么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三节，我们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霖，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我们要来归向神。当我们遇见许多的撕裂，很多的伤害，像我们现在所遇见的事情的时候，但是神必医治我们，必缠裹我们，而且呢，他说在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当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当说我们归向耶和华，就是悔改的意思。当我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神就要医治我们，就要来拯救我们了。在约珥书第一章13到14节，当那时候犹大全地经历了蝗虫的侵犯的时候，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粮食都断绝了，所有的百姓都开始悲哀，所以呢，这些祭司们就来宣告悔改。13、14节，他就说：“祭司啊，你们当束腰。”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啊，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所以要宣告悔改，要全地来悔改。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是 当然我们可以呼求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呼求神来医治，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经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经历这么大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困难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的人死去，看到这么多的人经历生离死别，在病痛当中，在危急当中，真的是我们的心与他们一起来哀痛。但是我们更要做的是，我们都要来悔改。只有悔改能够让神止息怒气，只有悔改能够让神回转他的心意，让神能够止息所有的病痛。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摸着他的心，让他来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作王。在以赛亚书59:1-4，我们也读到这段经文过，讲到说这些百姓在经过禁食之后，他们觉得上帝为什么一直不听他们的祷告，上帝为什么一直不回应他们的呼求。上帝他借着先知说到这些话，他说，你以为我的膀臂缩短不能拯救吗？你以为我的耳朵发沉不能听见吗？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干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在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当中，我们还是看到许多的我们的家庭里面或城市当中，或者国与国当中，还是有很多在这些互相指责或者是互相的攻击的地方。可是问题是，到底有没有按公义告状？到底有没有人按诚实辩白？如果我们倚靠虚妄说谎言，那我们所怀出来的就是毒害，所生的就是罪孽。我们的祷告也无法被神听见，我们的祷告也无法被神回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智，来到主的面前，要调转我们的脚步，要调转我们的脚步，调转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作为。我们常常听到这些在不管是心理学，或者是在这些帮助人戒毒戒瘾的这些机构里面，常常说，如果21天能够重复做某一件事情，或者21天杜绝做某一些事情，如果能够顺利的经过，我们那些21天之后，这些所建立的新习惯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这一次的疫情超过21天，我们居家隔离的这个禁令真的也超过21天。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习惯是不是真的改变了，是不是真的有转向上帝，是不是更多的亲近神了，还是依然我行我素，还是照着旧样来生活呢？除非我们真的愿意悔改，不然这个神在我们当中还要帮助我们做更久的调整跟更久的改变，好叫我们真的习惯新的生活的样式。在使徒行传3:17-19，彼得当对犹太的百姓，他就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这事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要 repent and turn to God， 所以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子一来，我们那个安舒的日子就比主从主面前来到。我们何等想要那安舒的日子，何等想要那个能够自由的在外面走路，自由的聚集，自由的到各地的一个自由，而且能够与人的交通，而且与人的这个拜访，还有呢，我们可以在外面享受神所造的一切。当我们能够真的悔改归正，罪得以涂抹，安舒的日子就要来到了。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能够再次献上悔改的祭，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第三个，我们要祷告蒙神应允的关键，就是要全心仰望。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全心仰望他，全心来呼求他。仰望的意思就是寻求神的面，也就是说，当我们来遇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呢？还是我们去做很多我们可以做的方式，直到我们无计可施，直到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求神的面呢？你有没有全心仰望上帝呢？其实在我们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经历过很多，当我们这个在困难的时候，经历神为我们突破，赐下超自然的一些机会给我们。只要什么时候我的心转向上帝，什么时候我全心仰望上帝，就得着那突破的恩膏。在我们当中，真的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渴望在，因为在这个经济不景气里面，我们都受影响，很多的人无法工作，很多的人失去了财务的来源。但是当我们仰望上帝，我们就得帮助。 Amen。 你看到在这个约沙法王，我们常读到这段历代志下二章二十章的地方，一到十二节的地方，讲到摩押人和亚蛮人还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王说，这个海外的亚兰，就是以东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顺他玛，就是隐基底的地方，我们去过隐基底那里，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他说大军在那里集结，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那么约沙法王呢，他呢就惧怕，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定意寻求耶和华。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些使我们惧怕的事情，你是不是第一个定意寻求耶和华？还是你是怎么样来做你的反应？那么然后呢，他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他要所有的百姓一起来参与禁食，因为他是王，他一宣告带动所有的百姓来做，所以他就有运用神给他的位分还有影响力，在犹大全地来帮助犹太人经历神的保护跟帮助。那么犹太人聚会求神的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各城各乡的人都来寻求耶和华。于是呢，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的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名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的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是约沙法带领百姓在神面前献上的祷告，他求问上帝，你是大能大力的上帝，你必定可以拯救我们，求你伸出你的手来。他也讲到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立约，讲到神怎么样要立定这个约，把这地赐给他们，求神再提醒上帝再次把这地赐给他们，并且告诉神说，过去我们这些先祖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没有灭绝这些百姓，而今天他们却成为我们的敌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抵挡这么大的几国的联军啊，我们怎么可能胜得过他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约沙法的祷告就是全心仰望的祷告，他说，主，我单仰望你。他每一次遇见事情，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单单仰望上帝，把你的眼目仰望上帝。那么在这个诗篇里面121篇里面讲到，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也就是你看到他讲到我要向山举目，就是约沙法他说，我的眼目单仰望你，就是向山举目，因为我的知道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神而来。 Amen。 所以我们要单仰望神。在诗篇123篇他说呢，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的眼睛要怎么样？要向神来仰望，单单的注视他。他说，我们的这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也就是仆人怎么样看主人在做什么。仆人不是自己去做自己的，乃是仆人要看主人他现在想要做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仆人要来帮助主人。而使女的眼睛也怎么样望她主母的手，也就是仰望她的这个主人的妻子的手，让他们知道主人的心意。他说，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也是来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向山举目，我们向你举目，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求你医治我们，帮助我们。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仰望神，举起我们的心，全心仰望，没有别的帮助，没有别的依靠，就是单单仰望神。在民数记里面也讲到，当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民数记21章里面，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了之后，他们在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百姓呢就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开始怨毒神和摩西，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所以你看到，当人 开始这个开始发怨言，对神发怨言，甚至于对领袖发怨言，而且呢不止抱怨，而且咒诅的时候，神就施行审判，叫那个蛇进入他们的百姓中间咬他们，以至于以色列当中就死了许多。百姓又回到摩西的面前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就启示摩西，告诉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今天神也是一样，他那个时候神要摩西做一条铜蛇，凡百姓仰望蛇的那个铜蛇的就必活着。所以你看到今天许多的这个医疗机构都是用铜蛇做记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圣经的典故，仰望铜蛇就必活了。但是你不要把铜蛇作为偶像，铜蛇不能救你，救你的是上帝，救你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在最终被捆绑的时候，当你在疾病当中被折磨的时候，你要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像当年神预表叫摩西在旷野做一根杆子，把铜蛇放在上面，叫以色列百姓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活。而今天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并且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为纪念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跟他的受死跟复活，我有时候我们带着十字架项链，十字架上耶稣不在上面，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更不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所带的十字架没有耶稣挂在上面，所以我们要看见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可以仰望耶稣，就得蒙帮助，得蒙拯救。 Amen。 让我们全心来倚靠他，来仰望他，独独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依靠。第四，我们要学习禁食祷告。在以赛亚书58:6-14节，前面讲到要禁食祷告，这些百姓他们真的是操练禁食，但是神告诉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说，他说你去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第二节，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典章，但是呢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问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以赛亚就说，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的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跟刚才在以赛亚书59所说的一样，因为罪孽，因为过犯，使我们与神隔绝，使神不能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禁食的时候，若是仍旧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求自己的利益，而且勒逼别人为你做苦工，这样的禁食是无法蒙神悦纳的。所以呢，他说他所拣选的禁食呢，是在他说第六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我们都他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你要兴建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的人居住。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你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神清楚讲到他喜悦的禁食是如何，真的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悔改的行动。当我们愿意真的是把在压在别人身上的绳索，欺压别人的，把别人的那个自由夺走的，折断一切的恶，那些神就喜悦。例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不饶恕或者是我们的常常对别人的控告或者是记仇，我们可是我们却还在那边祷告，或者我们常常对别人的计较，我们的心里的不愉快，当我们没有办法使别人得自由，那么在你祷告当中，神为什么要连续你使你得自由呢？这也就是这个作恶的仆人，当神赦免我们10万两银子，可是出来却跟别人要10两银子一样的罪恶，那么神就不喜悦我们这样做。那么更积极的是要把家中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人接到家中，见人家有需要衣服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他说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他说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要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我们常常喜欢读以赛亚书第60章，讲到兴起发光，讲到神的光来到，讲到我们也要兴起发光。但是你知道在这一段里面其实真的讲到什么叫做光，那个光不是那个镁光灯啊，不是 spotlight， 不是让你成为明星啊，乃是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把你的光带到你的社区里面，带到你的邻居当中，带到你的朋友同事里面，帮助他们，安慰他们，神就会把那个光赐给你，以至于你所要得的医治速速发生。那时如果你求告，神会告诉你说我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我求，说我们回应上帝我在这里，但是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神说你祷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 并发恶言的事，如果除掉别人的重恶，而且呢，并我们的这个指头喜欢指责别人，发怨言的事，在嘴巴上面要谨守。当我们如果愿意除掉这个，他说呢，我们向饥饿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他说你的光，再次说到你的光就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如正午。上帝向你打包票，给你一张支票。他说呢，你在困苦当中的时候，他说呢，我会使你这个你的园子像浇满了，人家如果缺水，你的园子不像缺水的。如果别人缺粮食，你不像缺粮食的，你会什么都不缺，因为神会帮助你，神会赐福给你，而且呢，你会成为补破口的，那就是真的成为补破口的。而且呢，还有一个我们在生命当中要真的做的，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要调转我们的脚步。今天我们因为居家隔离，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家里面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和我们的上帝在一起。他说我们若是能够学会在一个礼拜当中分别为圣，把主日分别为圣，把安息日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我们尊重这日，不做私事，不说私话，而且尊重这日，神就会这个祝福在你的当中，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所以你就看到尊重安息日，尊重神的圣日是何等的重要。神会使我们居上不居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主日来聚会是卖上帝一个面子，其实我告诉你，当你没有从上帝的面前领受从神来的智慧，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尊重这日的时候，其实你失掉更多的福分。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结果。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神要我们真的学习在神的面前尊重这日，学习安息。 Amen。 在但以理书，他也是讲到但以理怎么样用21天来禁食祷告，来求问神，要认知到神的意象。因为他说他悲伤了3个7日，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所以呢，常常我们说到但以理的禁食是吃素菜，那么他呢，他说他好吃的大鱼大肉不吃了啊，酒肉也不吃了，也没有用油抹他的身。21天在主的面前分别为圣，为了要更多认识神的旨意，更多明白神在这幕后的心意，而神也按着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刻苦己心，神就差派使者来教导他，向他启示和带领。 Amen。 那么禁食祷告，耶稣也教导我们要真的不要让别人看出你的禁食，以至于你的禁食就已经蒙了你的奖赏。因为当我们每一次在别人面前来讲到我们的禁食怎么样子的很多时候就已经得着其他的奖赏。其实在奖赏当中他说呢，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要进到内室，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坐在人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摆上都能蒙神的悦纳。 Amen。 在17章21节，耶稣也教导门徒说，有一些鬼要赶出去，有时候你要脱离，你讲到好像是为别人赶鬼，但是其实如果你有一些坏的习惯，譬如说容易这个看黄色的书刊， 容易发怨言，或者是容易和这个有这些毒瘾，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不能摆脱的，你神说，如果你禁食祷告，这样的鬼就会出去了，就会退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趁着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真的在主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破除这些所有缠绕我们的罪，所有的恶习，都能趁着这个机会能够扫除的一干二净，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切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 Amen。 那么祷告呢，也要进到内室，内室的祷告是蒙神所悦纳的。因为耶稣在教导祷告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不只是我们在好像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面十字路口上祷告，是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六节里面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你看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要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做施舍，做祷告，做禁食，其实父都在暗中，你暗中的父都会查看我们，都会查看我们这些我们坐在这个里面的事情。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在暗中里面进到内室，单单与神的祷告是神所重视的。所以我们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即使我们在许多的祷告的聚集，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神更看重你在暗中与他的交通，与他的对他祷告的献上。像在这个14章23节马太福音，他就讲到说，耶稣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他说耶稣服侍完了之后，在14章23节的地方，当耶稣给5000人吃饱之后，众人散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26章36节，他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客西马尼园，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所以耶稣他虽然是我们的夫子，我们的老师，但是他其实他有很多他自己与神祷告的时间，跟 与神亲自的交通，而不是只是在众人面前的祷告而已。他所领受的得着的话语跟启示，都是因着他在内室的祷告，神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引导还有话语，然后以至于他可以再分享给众人。 Amen。 路加福音第5章12到16节，我们看到很多耶稣他到旷野或到山上去祷告的地方。在第5章12到第16节，当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以后，在第16节的地方，他说15节，耶稣的名声就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在那个时候大麻风就是绝症了啊，那时候很多的人都想要来听耶稣讲道，也指望他能医治他们，但是耶稣做的事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他没有因着更多的需要而拦阻他和神的关系，他和神的交通。6章12节，他要选12个使徒之前，耶稣上山去祷告，整夜祷告神。所以你看到内室的祷告带出我们外在的服事，绝对不是在我们外面的服事来引导来使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内室的祷告，你的服事就很肤浅，而且你的服事不能长久，你跟神的关系也不能够被神所悦纳。所以 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注意，能够认识内室祷告的重要，真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愿在祷告当中，你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蒙神对你的启示和说话，让他亲自向你显现，更多超自然的经历在你的生命当中提升你，坚固你，而且能够使用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第六点是要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常常讲到有关信心，就是讲到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没有人依然有信心献上祷告，就像那个寡妇一样，求那不义的官为他伸冤。今天我们在许多的疫情当中，神也不断的在查寻找有没有信心的人，不断的向他献上祷告。那么因为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跟第六节里面讲到，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凡寻求他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这个信心不只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这个借着先知所带领我们的，更是我要挑战弟兄姐妹，要这样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四节里面讲到，要有孩子一般的信心，要有一个 childlike 的信心 faith，childlike faith。他说，当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们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也就是讲到谦卑啊，所以呢，像孩子一样的有信心，像孩子一样的那个信心，孩子知道我们父母一定会给他吃，一定会给他穿，一定会给他买东西，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他的父母。就让我们的信心仰望上帝，就像孩子仰依靠父母一样，让我们专心来依靠神。最后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天上的窗户必为我们打开。当门徒们同心合意的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还有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啊，就讲到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升天之后，这些门徒做的事情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圣灵什么时候会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但是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必将耶稣所求父的圣灵降临在他们的当中。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为什么来到主的面前，借着祷告来向神呼求。只有真实的悔改才能带来真正的复兴。在使徒行传里面二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还有三章十七到二十六节，十七到二十六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讲的第一篇道，讲完之后众人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那时候就对那些听讲道的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你就看到这一批人是悔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并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有讲到，我们在这段时间从过了逾越节之后，我们就数算尔美尔啊，尔美尔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把自己心里面所有的杂草要来把它除掉，要来把它全部把它预备好自己来献给主。所以呢在这个从4月10号开始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啊，带着出手的果子和自己的恩赐来献给神，表明我们的顺服。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都每一天都有来数算尔美尔，就是预备自己的心，借着认罪悔改、谦卑仰望、禁食、信心跟同心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数算尔美尔，要预备自己来领受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更大的浇灌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渴望复兴的来到，我们不只是求神疫情能够停止，而我们其实是要求神复兴我们全地，复兴整个每一个国家。因为我们当中许多得罪神的地方都需要调整归正，回到神的面前。 Charles Finney 在19世纪在这个一个一个美国的一个复兴家，他就讲到，他说呢，复兴呢，他说复兴就是知罪与悔改的更新，加上强烈的渴慕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复兴就是非常谦卑的降服在神的面前，甘心乐意的放下自己的主权。那么在当中，他是在1825到1835年间，在纽约北部和曼哈顿最有名的长老教会，一个创新派的复兴主义者。那么后来呢，他也反对这些长老会的这些一些做法，他就成立了这个 Congregational 的 Church。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他对于复兴的渴望，是不复兴不是这个疫情结束，复兴也不是这个神迹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复兴也不只是我们可以出去外面了。复兴真正的意义是我们真的是看见自己得罪神，更是有一个悔改的行动，渴望更多住在神的同在跟圣洁当中，转离我们的恶行，不再单享受最终之乐，愿意把自己献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你知道在20世纪有许多的大复兴，在1906年在美国也是阿苏萨的大复兴，是一个黑人 William Seymour 在洛杉矶带领一个大复兴，他只是一个奴隶之子，而且他还瞎了一个眼睛。那个时候有色人种跟这个黑人黑奴跟这个白人是不能一起聚会的，但是圣灵却浇灌在他所聚会的一个马厩里面，充满他们，使得他们更多的人悔改来归向神。你知道一个成功的聚会不是人有多少，不是 诗歌唱得多棒，不是我们的这个讲道讲得多好。若是没有带下那个圣灵的知罪，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我们都没有真的进到这个复兴里面。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更多渴望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降下真正的复兴在我们当中。除非我们愿意真的来谦卑悔改、仰望、进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出于信心跟同心的祷告，必然能够看见复兴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在1909年，在英国的威尔斯，也是由一个没有文化的26岁的一个青年矿工，叫 Evan Roberts， 他也是在我们在当代带下来的威尔斯的大复兴。Evan Roberts 啊，那么他也带下一个大复兴，那么看到许多的人在那里回到神的面前，渴望神。他说那一年当中共有十万人悔改得救，各阶层中都有人信主，包括赌徒、这个赌赛兔者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呢，1909年时某城已经没有人得救，因为这里的人全都得救了。阿们。我们要看到复兴要这样子来降临在我们所住的城镇里面。那一年的大复兴的影响深入整个社会，这个整个道德大大改进，社会的道德大大的提升，人们的生活大大的改变。酒吧、戏院一家一家的倒闭，那个酿酒业遭到重大的损失。那某一个戏剧公司觉得必须离开那地，因为全世界都在祷告，得到观众盼望的，他们已经没戏唱了。积欠很久的债务都还清了，偷来的东西都归还原主。火车上、电车上、矿场里，到处都有祷告的聚会。马夫不再用三字经来骂马，以至于马不懂得他们用新言语所发出的口令，因为他们都开始说方言了。青年人退还奖章和文凭，因为有些他们是用不义的方法得来的。社会的治安变好，很多地方的法官无案可审，律师也失业了，便组织诗班去各地献诗。国会议员脱离无聊的政治议题，省下的时间便去参加祷告会。报纸没有暴行和八卦的新闻可以报道，改报道各地复兴的消息。店里所有的圣经都买进了，工人的工作产量比年终的产量更多。政治的集会和球赛只能延期，因为议员和球员都参加了复兴的大会。你渴望在我们的城市有这样的事发生吗？你渴望看见这样真正的复兴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发生吗？我们都要起来祷告，都要起来祷告。只有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城市。很多的人说不要浪费这个疫情，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是改变我们个人的生活习惯，更是要看到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整个国家、全球都要改变。因为这次的疫情是全球性的，你要看到神的心意是全球性的。让我们更多的对准上帝，向他的心意来求，愿他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行在天上。 Amen。在越靠近我们，在1949年那个时候，在阿根廷也有一个大复兴。那么这个阿根廷大复兴就是我们所知道这个 Edward Miller 牧师。那么因着那个时候他们阿根廷的总统还有总统夫人，他说他交给 将偶像跟淫乱带进整个国家里面。那么他很喜欢这个别人的这个崇拜他，而且呢他在当时大阿根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所有的邮票、硬币、明信片、日历、照片，他到处都是印着他的那个照片。那么很多的人都崇拜他，都仰望他，那么巫术就进入了阿根廷当中。那么在埃沃米勒牧师那时候，他牧养在阿根廷牧养一个教会，他的教会非常的小，非常的衰弱，那么使得这个牧师非常的绝望，叫 Robert Edward Miller 牧师。他在1949年的1月，他说他沮丧到一个地步，他几乎无计可施，他决定一天八个小时的祷告会，祈求复兴，来呼求上帝的复兴。但是呢，他在那个当时的牧养的那个教会，一个砖土的教会里面，祷告多时都没有反应。几个礼拜以后，神就启示他，叫人们祷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叫他们预备好自己，从八点守候到深夜。若是没有预备好，要守候整整四个小时，就不必来了。那天晚上，他就要弟兄姐妹来祷告。他第一晚教导了圣灵的真理，然后四个人就跪在那个主的面前安静等候。他说只有三个人会有来，加上牧师，他们四个人。好，四个小时后，只有牧师唱诗祷告，其余三人全无反应。结束以后，三位会友表示没有任何感动，只有一个姐妹说她想敲桌子。第二天、第三天都是这样的翻版，连那个想敲桌子的姐妹的冲动都一样。到了第四天晚上11点，牧师在问那位姐妹：“你还想敲桌子吗？”于是他就带领大家绕桌子唱诗。不料，当那个姐妹敲桌子的那一瞬间，一阵强风扫进教会，众人立即脸上发光，被圣灵充满。次日，消息传遍教会，自此被会友纷纷到教会祷告。这样子的复兴一直流遍阿根廷全地，那么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觉得最没绝望的时候，我们还要一直持续恒切的祷告，直到复兴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不要失望，相信神必有大的作为。疫情只是一个前哨，只是一个前兆，而真正的复兴在后面。我们都要预备好来领受这个复兴，让神与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紧密，让我们以耶和华为神，让我们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让我们以耶和华为避难所的，并且常常来领圣餐，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就能得着从神而来的恩惠。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33篇第8到22节那边，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看啊。我们所有的讲章都在教会的网站上面，还有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都有，那么你可以再去细读。真的要恢复与神的关系，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 Amen。 当我们更多的爱主，更多的渴望主，神的灵就要更大的来充满浇灌我们。愿神祝福每一位，让我们有真实的悔改，就能领受真正的复兴。你预备好了吗？这50天我们不要白过，我们要进入神真正的复兴当中。 Amen。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直到你的天打开了，主啊，降下你的荣耀，降下你的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主啊，在我们这段等候的日期里面， 被隔离的日期里面，主啊主啊，你是要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再次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借着我们与你的祷告，借着我们与你的交通，主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更多认识你的旨意。愿你的众儿女，愿你的子民们都能认识主，这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全地要有一个极大的收割，极大的复兴来到，不只是信耶稣的人要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这些没有信主的也要更多的能够来认识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你来恩待每一个国家，主啊，让我们都更多的敬畏你，仰望你。愿安舒的日子从主的面前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我们要用希伯来第13:20-21来祝福大家。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下个礼拜主日再见。